大家好，我是贤勋，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杂谈是奠定今天元素周期表的门德列夫。相信跟贤勋一样都是文组的人，在初中时面对理化最痛苦的回忆之一，一定会有背诵化学元素周期表，什么氦、氖、氩、氪、氙、氡，光是背诵就是噩梦，对吧？就别说要在考试中能够应用，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对于物理学家来说，这却是他们穷尽一生的成果。今天千寻就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关于元素周期表的历史。今天的我们都知道，元素跟原子是构成近代化学发展的两大基石。从古希腊时期，不论是元素或是原子，都被定义为构成自然万物的最小物质。既然是构成万物的最小单位，化学家都梦想征服，也才能够真正了解万物构成的奥秘。千寻之前节目提过了法国化学家拉瓦杰，18世纪末他发起的化学革命，让世人逐渐了解到哪些才是真正的元素。时间来到19世纪初期，道尔顿提出了原子理论，让原子量成为化学化合时必备的数据。而在1815-16年间，英国化学家普劳特观察到，当时所知的各种元素原重量都是氢原子重量的整数倍。1829年，德国的化学家德贝莱纳提出三元群规则，把当时已知53个元素中的30个元素分成三大组。1862年，法国的化学家尚古多在意大利化学家坎扎罗尼于1858年法国科学院宣读元素周期表的论文，将原子量数值这个研究作为基础，阐述元素会按原子量大小来排列，呈现地螺旋状。这是因为地元素排列在此螺旋图案的中间。来到1863年，英国化学家纽兰德开始研究化学元素性质周期性。两年之后，受到德贝莱纳三元素的启发，把当时已知61个元素按照原子量大小的顺序排列，发现每隔7个元素会出现性质相似的周期性，如同音乐中的音阶一般。他把这个情形称为八音律法。但是在1864年，德国的化学家迈尔完成了近代化学理论。在这本书中，他按照元素化学键把28个元素分为6组。不过在1870年，他按照元素跟原子量的关系来排列周期性。好，终于来说本期的主角门德列夫。时间是1869年3月6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市的苏俄化学学会上，有一篇关于元素性质跟原子重量有关的论文发表，署名研究者是门德列夫，不过本人并没有到场，因为那天他刚好生病，论文是由同事代为宣读的。同年，门德列夫把这篇论文结录整理之后，成为两页的德文论文，以有关元素的性质跟其原子量的关系为标题，发表在化学期刊。在两页的内容中，包含一张化学周期表。门德列夫出生在西伯利亚托波尔斯克附近的小镇，不过这个姓氏其实是来自附近地主的名字。他的父亲是教师，母亲出身富有商人的家庭。17个兄弟姐妹中最年幼的他，从小就是东正教徒，母亲鼓励他耐心地探究神圣跟科学的真理。父亲在他年幼时因为失明而丧失教职，母亲只得一肩扛起家计。1849年，母亲带着他从西伯利亚来到莫斯科，目的是让他进入莫斯科大学，但结果是被拒绝。随后来到圣彼得堡，于1850年进入中央教育学院学习，毕业后感染肺结核，不得已在1855年搬到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就是现在俄罗斯占领的那个地方。经过两年时间，身体完全康复之后，回到圣彼得堡。1859-61年间，在海德堡研究液体毛细现象跟分光键的工作原理，1861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有机化学》的教科书，这也为他赢得了彼得堡科学院的杰米多夫奖。关于元素周期表，1863年时已经有56种已知元素，以大约每年一种的速度发现一种新元素。其他科学家之前已经确定了元素周期性，比方约翰纽兰兹在1864年描述八度定律，也根据相对原子量指出了周期性。1865年发表时确定锗等新元素的潜力，这个受到批评的概念直到1887年才被化学家协会认可。1867年成为一名教师的门德列夫撰写了化学原理，成为当时权威的教科书。1868-70年间分成两本出版，其实是门德列夫在为客人准备教科书时才完成这本书。当时他试图根据元素的化学性质对元素进行分类时，他注意到导致假设元素周期表的模式。他声称在梦中设想元素完整的排列，我在梦中看到一张桌子，所有的元素都按照要求放置到位，一觉醒来立马记在一张纸上，只有一个地方觉得需要更正。但是由于资讯的落后，门德列夫其实不知道1860年代进行元素周期表的早期工作，他以这种模式添加其他元素，并开发属于他的元素周期表。前面提到的1869年3月6日向俄罗斯化学学会做了题为元素原子量性质之间的依赖关系的正式演讲，其中根据原子量，现在称之为相对原子质量，描述了元素跟化合价。随后门德列夫在一份俄语期刊上发表所有已知的元素周期表，也预测了几种新元素来完成该表。几个月之后，曼耶在一份德语期刊上发表一张几乎完全相同的表格，显然是门德列夫抢得了先机。由于他将周期表论文发表在德国期刊上，带动周期表的观念流传之外，也有助于他的名声传播， 1869年来到海德堡大学，在鲁本本身的门下进行学习，隔年恰巧有机会参加卡尔鲁斯化学会议，在会议上学到亚佛加爵定律，在相同的温度跟压力下，相同体积的任何气体都含有相同数目的分子，这点对于在探讨元素周期表有很大的启发。除此之外，他还提议改变一些已知元素的性质，又一般认为具有三价跟大约120原子量。他知道这些值不适合他的元素周期表，于是将其翻倍到6价跟原子量240，现在的值是很接近的238。他有没有过错误呢？当然有，他注意到 D 原子量比点高，但是仍然把它们放在正确的位置。错误的预测当时公认的原子量是错误的，有些科学家驳斥他预测会有更多的元素。但当价跟者分别于1875年跟1886年被发现时，被证明他是正确的，完全适合两个缺失的空格。之后他受到全欧洲科学组织的广泛嘉奖，包括1882年伦敦皇家学会颁给他的戴维奖章，1892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外籍会员，1893年也被任命为度量衡局局长，担任该职位直到去世。1905年时，他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次年诺贝尔化学委员会向瑞典科学院推荐他，将190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门德列夫，以表彰他发现元素周期表的贡献。虽然瑞典科学院化学科支持这项建议，学院当时也应该批准委员会的选择，就像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所做的那样。不料在学院全体会议上，只有异议的诺贝尔委员会委员彼得·克拉森提出亨利·莫朗森的候选资格。除此之外，虽然不是诺贝尔化学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在学院中有很大影响力的斯万特·阿伦尼乌斯也敦促拒绝这项建议，理由是周期系统太古老了，不能承认在1906年的发现。根据同时代的说法，阿伦尼乌斯之所以反对的动机，是因为门德列夫批评他的解离理论。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学院大多数人以一票之差选择了莫桑，甚至1907年再次提名时，又因为阿伦尼乌斯的反对又落空了。除了元素周期表之外，门德列夫还研究了石油成分，更帮助建立俄罗斯第一家炼油厂，充分认识了石油作为石化产品原料的重要性。曾说过，燃烧石油作为燃料，就像用钞票点燃厨房的厨子。1907年，他因为流感以72岁在圣彼得堡去世，遗言是对医生说：“医生，你有科学，我有信仰。”这可能是引用儒勒·凡纳尔的名言。除了元素周期表，俄罗斯化学跟科学史学家列夫·楚加耶夫将他描述为天才的化学家，一流的物理学家，在流体动力学、气象学、地质学、化学技术的某些分支，比方炸药、石油、燃料等领域富有成果的研究人员，以及和其他化学跟物理相邻的学科、化学工业跟一般工业的彻底专家，还有经济领域的原创思想家。门德列夫是1869年俄罗斯化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更致力于保护主义贸易跟农业的理论跟实践，的确这样的赞美并不过分。但是在化学之外，最有趣的故事，那是关于俄罗斯最著名的伏特加。之所以将伏特加设定为 40% 的标准，要归功于门德列夫。例如俄罗斯标准伏特加广告中，1894年全俄罗斯最伟大的科学家德米特里·门德列夫受到为俄罗斯伏特加制定帝国质量标准的法令，俄罗斯标准伏特加诞生了。此外，其他人还引用了1894年由门德列夫领导皇家政府委员会批准了最高质量的俄罗斯伏特加等说法。但真实情况是如何呢？事实上 40% 的标准早在1843年由俄罗斯政府领进，当时的门德列夫才9岁。虽然门德列夫的确在1892年成为圣彼得堡度量衡档案馆的负责人，次年发展为政府局，但是该机构负责的其实是标准化的俄罗斯贸易度量衡仪器，并非设置任何生产质量的标准。另外，门德列夫在1865年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酒精跟水结合的论述，但是只讨论过超过 70% 医用酒精的浓度，从未写过任何关于伏特加的文章，很显然就是穿凿附会的说法。事实上，除了广被熟知发表在化学期刊的周期表之外，他在1868-72年之间至少发表过7张以上的周期表。1940年开始， 4F 的电子轨的蓝系元素以及在 5F 电子轨域的铬系元素陆续被发现，现今所使用的周期表也是在1950年前后逐渐开始形成的。不过当时可是有无数的周期表被提出，但是陆续都被淘汰了。至于周期表所隐藏的秘密中，为何化学元素性质会与原子重量产生的关系，当时的门德列夫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随着后来更多元素被发现，加上量子力学的发展，让元素周期表的谜题逐渐柳暗花明。1897年，英国的化学家汤姆森通过阴极射线打破科学家长期以来对原子不可分割的概念。随后美国的物理学家密利根利用精确油滴的实验测得原子中负电荷力、重量跟电荷。1903年，拉塞福发现放射线的产生是由于原子崩坏所造成的。1911年，拉塞福跟德国的物理学家盖格发现其实电子是围绕原子核来运动的。1932年，查推克在实验中发现除了带正电荷的质子之外，还有一个不带电荷的中子，让科学家对原子的结构知识更加的完整，也让周期表的建立有了更完整的基础。现在科学家认为门德列夫在1869年提出的元素周期表 并非是一个科学成就，而是另一个崭新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元素的性质跟原子量会出现周期性的关系。答案就是电子组态。当电子组态可以解释元素各项性质时，对元素性质的了解也就豁然开朗了。但这也让元素周期表失去当时的神秘感，因为电子组态也只是一个数量而已，是分布在不同轨域的电子数。原子量就是原子核中的中子跟质子所组成的，在原子中有多少电子就有多少质子，最后看到的就是数量跟数量的关系，不再是认知中质量跟数量产生的关系，失去了那种神秘的魔力。如果你喜欢千玺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的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ixBox 留言，会与您一起互动。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